大家可能感觉到有点在开快车，是吗？不过，希望给大家一种感觉，这个真的回去要再兴起哦，要多兴起了哈、因为我相信哦，这个回去自己在各位在看的时候，应该可以勾起各位的一些，以前所知道的了哈，或是在跟他做串联，而且我们接下来讲的三圣共会这部分还会再做比较了，因为我们这学期也剩没几堂课是吗？没剩几堂课，我们希望是把学有三要能够讲完哦。学有三要从这些开始讲的，这一章啦、跟底下的两章啦、算是都是会牵涉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啦，都会牵涉到什么？大圣三心，其他两心呢、因为要以无所得为方便嘛，无所得方便，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信心所带往的那目标才不会偏移了哈。我们的慈悲心呢、才能够不会变成败坏菩萨，变成世间呢、它都跟这个智慧有关系的了哈。而且这个也就是佛法跟世间不同的地方，就在我们的智慧了，在智慧。不单单是跟世间不同的地方，也就是因为佛法能够把一切世间的功德呢，带往什么？出世间成佛，解脱成佛，就在这里了哈。底下两章呢，还是不离开，因为底下两章就在说明什么？就在说明那果咯，果位了，就是我们行了三心之后啦，会得到解脱是吗？解脱又得到涅槃咯，都在说明这个。说明那个时候还是不能够离开这个了。所以在那个地方还是在说到跟智慧有关系的啦，所以大家性子，耐得住一下的哈，那要快了一点，但是还是有跟大家说到了哈，知道？而且为什么会快呢？不单单说因为时间上有一些那个，而且最重要就是说，这个我们都说过了，在这个地方再跟大家待一下。给大家一种感觉，就是其实佛法的各个面相在说，都是不离开这些的，不离开这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圣不共会。大圣不共会，如果观境的话，就是他观境界事相，就是从自我身心而推广到一切。如果三圣共会呢？三圣共会它主要是在什么？以自我身心为主了哈。但大圣的关键呢，不单单是自我身心，而且推展到从一切法。但是推展到一切法，它是从哪里推展起？是自我中，自我身心推展。所以不要离开自我中心，自我就是以有情为中心来推展一切法的哈。而且法相是这样，它的法性呢，着重一切法空即现。就跟这样的话讲，就跟声闻，就跟这三种共进，它是从哪一切法空即性？如果以三法印来讲，它是从哪一门入啊？所以就是什么诸法无我，诸法无我，尤其性空明性，因为诸法无我，那无诸法是通什么有为无为啦，真正中道。至于如果是前面的呢，当然要证到一切法空才能够解脱，是吗？那他从什么门入啊？从无常门入了。好，整个来看它的内容了哈。先谈到关键，关键就是，如果说三乘共会，它的关键是进取诸身，是吗？就是以有情身心为主，就自我的身心为主，观察自己，观察自己无我无我所，他就解脱了。也无我无所，无我无我所。那就是自信见，在我们自身上 起的萨迦一见断了。萨迦一见一断的时候啊，自信见就断了。真正断，自信就断。因为自信见碰到人就指人我，碰到自己的身心的这个人就指什么？萨迦也见。然后人我一般讲说，那普特切罗我了。普特切罗我，我们自己也有普特切罗我是吗？因为我们是有钱。但是对于自我身心更起的那个我叫什么？就萨迦也见。因为这个样的我会起主宰，最有问题就是在主宰。要变成这是我，这是我所的。萨迦也见在自己身心上起的。而这个最根源还是自信见，就是有一个实在的我，有一个常的我，有一个不变的我，就是这个咯。所以最根源的是自信见。所以只要在我们自己身心上真正的破除了无我无我所，他就真正的破除了，他就把那个根本的自信见断，就这样断了。所以啊，佛陀为了解脱到急求解脱的人，他不用跟他讲一切法空，他只要在自己的身心上观察无我无所，真的断了，可以解脱了。所以包括南传一样咯。如果说是究竟法，如果把它解释成，现在不是看到对他解是究竟法，他用那个如果说用西洋的本体论来做解释的话，如果真正依着这样有这样的法，他是不得解脱，他是不能解脱的。但是南传是重视在无我无我所。他正好说，哎，有生死苦，有涅槃的，正好离生死得涅槃。所以在佛陀在《案经》也不常说一切法空即性，没有谈一切法空即性，也不必谈，因为他要谈到一切法空即性，有很多很多问题要去理清他的，是吗？包括现在一切法咯，要怎么样去观察他是一切法空？所以在《案经》，会说。不谈这些，他只要观察自己无我无所，真的没有我，没有我所，他就解脱了，他就解脱。那大圣一样咯，广观一切法，如果以中论来讲，还是要证实相，还是要内反由薄反焉，观自己身心无我无所。但是因为之前已经广观一切法空了，在证入无我无我所的时候，他就在证入一切法空了，因为 无我所，我所就是法，那就不同了。不同，所以声闻菩萨虽然都是在观无我无我所，他就在这里转凡成圣，但是不同，就是同证一个空性，但是有一个毛孔空、太虚空，有这样的差别。因为如果以初期大圣龙树论是一切法实相就只有一个，只要要转凡成圣，不管是声闻菩萨要转凡成圣，都要见到这个实相。所以如果说三乘共会它是进取出生观境啊，观的对象是进取出生，大圣不共会的观境就是遍于一切无尽的法界，一切一切的无尽法界，是吧？但是遍这个各位在前面就有说到了啊，就是声闻的观境跟菩萨的观境有不同，主要就是在观境的不同，观境的不同。因为观境有它的事相还有它的法性嘛，虽然是遍观一切，但是主要还是着重在自我身心，自我身心就是从自我身心观察推到外界的无边的有情、无边的刹土、万事万物了，无边的刹土包括佛的净土、不可思议净土，万事万物包括什么？包括有情，还包括什么？菩萨的实地修行呢、啊？因果的菩萨因地的修行呢、啊？菩萨的果位就是佛果位了，不可思议的境界，还有可贵的什么大悲心情，种种的要去观察它了，那大圣的关键呢？那就所以接下来就要对比了，就跟声闻做对比了啊。这种关键，例如就好像般若经讲的立法明空一样。立法明空所表现的意义，立法就是立一切法咯，就在经历一切法了，来明它的空。所以我们菩萨道不是要无量劫大悲心行吗？大悲心行就是行大悲事啊，那就法相咯，就立法 那立法过程当中呢，大悲心行当中去明空，就是空有无碍了。所以在空有无碍的去行大悲心行，这样才有可能行得下去的。否则有生死苦，有涅槃乐，一定是厌苦、厌离苦、厌离苦喽，啊得了。那大圣就不一样喽，大圣就不一样。所以要当然比他广大多，广大多齁，要真的去这样去广大行的时候啊，那千万就要跟空性做相应来，才有可能广大行。啊，在这边呢，只是先提到这个广大的境界了齁。因为他广大的行是这样的行是吗？这样的观察，这样的去行，所以菩萨的证悟的法性当然比声闻彻底咯。所以我们说菩萨证悟的法性呢，那就毛孔空是吗？用毛孔空智证到的境界就是毛孔空。那大圣呢，哦，他广观一切法是吗？不单单广观，他广行是吗？大悲心行。这样他所证到的同一个法性当然是什么更彻底了，那太虚空智。所以都是有一个空，空是不能够，只是不能够变的。但是空本身是不能没有差别的，空即性怎么又有差别是吗？但是证入空即性的智慧有差别，有大小。所以相对来说空就可以说有浅深的。但是空本身是不能够说也浅深的，涅槃因为差别相泯一切差别相啊，一味无相，不能够说有差别。但是智慧有差别，智慧怎么有差别？因为大圣是广观一切境，而且在一切广观一切境当中，广行一切的善行，就大悲心行，所以他所得到的智慧当然是什么？当然是更广大。他所证到的法性当然是更深刻了。所以咯，我们说我们现在在闻什么空有无碍是吗？再从空门下手是吗？但是不是只有这样就能够让我们变成太虚空智哦。要依着这样的法来去大悲心行。依着这样的法在日常生活，如果说初学菩萨就是什么十善菩萨，在日常生活就这样子去行哦，这样才有可能渐渐的依着这样的法，就渐渐的证到这样的法。没有这样的行，就不可能证到这样的法了。哎，这个就去观察喽，观察藏传的无上密的修法能不能得到这样的，去观察喽。也用这样的法来去观察南传的这个用无常门入的，虽然同样证到空寂性，但是为什么我们称为它是毛孔空智？就在这个地方咯，因为它不能够广大去行啊，厌离苦又悚惧感出来的话，它怎么可能无量劫去行？不可能。所以要就是厌离苦了，叫离苦得乐，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就在这里了哈。所以。观境广大，行广大，所以他证悟的法性就更深彻，因为他的智慧就更广大了。好，翻到下一页，这些大家可以感觉到都是在回忆嘛，是吗？都是在温习是吗？所以各位温习哈，要有一个效果，要温故知新哦。就是温习，我知道，就这样而已哦。如果只有这样的话，你每次就是我知道喽。这样就没有办法在每一次的听法过程当中更深刻的体会，这一点特别注意。比如说我知道了就放松了，每次我知道就放松，这样就每次的知道就只有知道咯，就只有知道这样的知道而已咯。希望各位在每一次的听法过程当中知道原来知道更深刻的知道，或者是更清楚的知道，以前比较模糊，现在是更清楚知道，不单单是这样，还要再一次一次的更深刻的知道，这样才是咯。不要说听到不太清楚了厌烦了，听到清楚的又放松了，那永远是不能够进步的咯，永远是不能进步。这一点希望各位咯，要深刻的觉知到，深刻的觉知到。这个是我们共勉的，我们要一起共勉的啦。 大家要一起工作，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学什么，我们现在都是在学啦，只是把我的一些感想哎再提醒大家啦，就我们一般都在助念助念什么，不要等到死掉的时候才助念啦，平常我们叫正念啦，啊正念现在我们也是提起正念助念，不是只助各位的念啦，因为我一讲就在提振自己的，要助自己的念正念，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才是啦，或者第一堂课听的时候啊这个听不懂啊，就这样过去啊，刚才听的时候哎我听得懂，哎也是这样过去啊，那就很可惜了，那就非常可惜了，永远就停在这个阶段哦。嗯，尤其久学的时常看到的那面孔的人更要小心，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新学的那更是要了，但是在新学他自己就会有个耗药了，耗药啊，不懂的时候他可初学嘛，耗药，他会去学。那久学就要特别注意的啊，懂了啊，我懂了，不要只是这样哦，懂了要更专心的听，让他更清楚。比如说我懂了，就很松懈、很放松的、放逸的在听，那听不到东西的啦。那时候听得懂，要更耗药、更喜悦的注意听。那个时候，哎，就会更同样的话，你会更深刻的体会。这样可以理解吗？哎，包括我也一样啊，我在这边说什么？我自己如果内心说，我会说就是这样说说说了久，变成鹦鹉说话，哦，那糟糕了，那我不要说了，那我就要请假了，不能说，因为副作用出来的，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一点我们都要自己深刻的去观察它了，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任何的那个之下的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还会怎么样？都还会提振自己的。这个都要知道哦，或者不容易，而知道又要有方法，而且要有心，有心。我都听过之后，没几次又忘记了，所以啊，随时提醒了哈，所以提醒大家。不过提醒久了哈，就好像那个，那还小孩子，提醒久了，我们还没说哈，他就先说了，出门要说哈，他就先说给你听。所以希望我们不要有这样，所以也不能够提醒太多次，是吗？总之呢，讲这些就是我们自己都要，这方面我们自己都要很警觉哦，不要一直在嫌孩子是吗？嫌孩子这个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哦。嗯，当然了，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我们都还是凡夫了是吗？跟各位提醒的，也就是我时常是妄念的，时常忘事的，只是我们大家互相的啦，互相在提醒，借助这样的因缘再提醒一下的哈。好，翻到下一页了，所以。二圣的四谛呢是有量的关键，而大圣呢，大圣的无尽法界呢是无量的关键了。所以大圣能够究竟佛道，遍觉一切了，而小圣只有淡证偏真，淡证偏真，淡证偏真相对来讲什么？对于什么世俗事相，对事相。我们真就是圣义谛是吗？圣义谛就是理性是吗？世俗谛就是事相是吗？在事相上啊，就我们大圣就广观一切法，而且是什么空有无碍，空就是圣义谛是吗？就是真，大圣更重视在空有无碍，就真俗无碍啦，圣人就偏真，因为他解脱就好了，大圣要真俗无碍哦。为什么要真俗无碍？俗就是世俗谛是吗？因为我们就是要在无量劫大悲心行啊，要在哪里大悲心行？要在生死苦当中大悲心行啊，那就是有咯。嗯，但是解脱道呢，声闻呢，啊解脱，离生死苦得涅槃的解脱啊，是偏真，所以他只要观察自己无我无所就可以。诶，这个大家很熟悉，大家但是各位大家好好的去思维清楚来，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就用得清楚，如果泛泛的知道，用的就不清楚了。好，这样接下来就要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量为什么会这样差别，为什么一个是有量的关键，一个是无量的关键，它的原因在哪里？诶，如果以唯识家来说的，就是声闻出离心切，急求自我解脱，所以只从自己身心观察就可以观察苦空无常无我等等就可以， 就了生死。而、啊、佛呢，也是应机说法，应这样的机。因为佛陀时代啊，厌离的根系多嘛，哈。那时候六十外道也是这样，所以，应解脱道，就《大愿经》也是这样，主要就是色是常还是无常？无常，无常是不是苦啊？苦。而苦有没有我无我啊？顺无我啊，就离异了。无常苦就开始厌离，厌离就不会，也就想要出世间。出世间，难道厌离就能够出世间吗？不行，要知道什么？知无法无我了，无我才能够离什么？离欲，离欲就是离烦恼了。离烦恼，离烦恼才能顺向涅槃。而大圣呢就不一样。大圣菩萨慈悲心中是吗？处处以救度众生为前提，所以他的关键不能极限自我一生呢、啊，一定要骗一切法转，骗一切法转，骗一切法转是什么？不是哦，转的不是哦，随波逐流那个转呢、啊，不是团团转那个转呢、啊，而是在一切法上转，就是一切法上观察了、啊，在一切法，一切法包括一切有情是吗？在一切有情都一切法，他的烦恼等等，在那边观察，然后在那边救脱他了、所以是以一切法为所关键的、啊，为所关键，就在这里了。所以喽，菩萨道我们要我们说佛是大药师是吗？我们那药箱里面要有很多药了，不要只有一种药，是吗？我们自己的烦恼啊，我们不单单烦恼，还有习气是吗？而且我们对治我们的烦恼，跟声闻的对治烦恼又不同喽。我们大圣是从无我门入是吗？看到一切法空寂性是吗？是吧？空寂性，然后去转它的，去转它。所以是一切法所关键的哈，而至于观慧，前面是观境是吗？现在就讲观慧了，观慧。观慧还是一样喽。观慧，我们刚才说到，如果说在声闻的观慧有法住智之，法住智跟涅槃智是吗？法住就是法重视在相事相是吗？涅槃就是重视在。信重在信，这里一样，这里一样。大圣的关键还是什么？还是可以分成什么？虽然有种种的侧重不同，在经论当中有些偏重在法相的，有偏重在法性的。但是不管综合起来，都是有这两面的、啊，可以有事理真俗两方面，就是事理两方面。或是真俗两方面呢、啊，所以事理真俗，事可以配俗了哈，理呢可以配真了、啊，就这两方面乃是普遍存在的。这我们其实在前面讲说观呢、啊，就是智慧的类别，不是有三种智慧吗？另外一个是什么？两种智慧吗？两种智慧就是这个、啊、事理两种智慧，真俗两种智慧了。这样，事理真俗两种智慧，先就着事相的观察了哈，事相的观察。所以大圣的观慧啊，观慧要观察观境是吗？观慧就是观察所观境是吗？观察所观境，这个第一个就在事相的观察，观察事相方面，就是从因果善恶凡圣。前生后世，这就是世间正见是吗？世间正见更扩大到什么呢？大圣的身心无量数的佛土都是观境所观的，这个都是在事相上。底下这一段、啊、就在谈学佛者啦，我们菩萨啦，菩萨学佛者，刚开始如果发心，如果是修学，还有多少时节啦？他整个位阶到底来讲，就是菩萨的因行啦，菩萨的因行过程，这个事项呢都要去观察，还有佛果的功德伟大都要去观察啦。就是在说明什么？就是大圣圣者的身心 就在说明菩萨因地的修学了。那至于佛土呢，就佛果咯，佛果。佛果也还是有它依正庄严是吗？依正正报依报，依报就是佛土了，正报就是佛身本身。佛身有三身或是四身等等是吗？法身、报身，哦，这个在从我知道大乘佛光，然后后面就在谈这些了，很多好好去观察它了。哎，所以哦，所以各位久学的就要这样喽啊，这边看到哎。回忆到哪里有什么的收到，你就回忆到那边看，那边看就会有不同咯。因为在这段学习过程当中了齁，再回去看，就用现在的程度再看它，哦，更体会了，那边地方更体会，对这一段文就会更体会了，就这样学咯。至于这里再更提到了哈，就是菩萨因行佛果果德，实在是大圣观境的甚深境界，甚深的境界是在那里。我们现在哈是观察它，但是它是我们的目标了，我们的目标。如果真正智慧现前的话，哎，那就是证悟法性，成就佛果了。啊，以那个为当前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理想。我们就是在以那个为目标，为那个理想嘛，是吧？包括我们的菩萨的因行，广大因行的那个也是我们的目标，啊，也是我们依着那来行。等到成就了，成就的就真道法性，成就佛果了。这个都是在谈四相，是吧？接下来这小小一段呢，而这个究竟理性的证悟呢，就在观察它四相，我们要。证悟，证悟着重在一切法空，证悟在着重在一切法空。如果声闻呢，着重在哪里？我所空，我所空。但是大圣呢，更着重在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就遍观一切法，一切法上见空。所以在见一切法空，我们先广观一切法空，然后再由薄反业观察自我身心无我无我所的时候啊。观察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观察无我握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又知道我所不单单是声闻认为那个我所只是没有我的我所，他认为还是认为法有我无啊，那个法如果执着为我所的那个是无的啊，那大圣就不一样了。大圣在观察无我无我所的时候，我们就在知道那我所就是法，就是法，而那个法就是法空，不是因为我所才空，而法本身就是空。再说一次，是法本身是空，而不是说法是有的，我所认为那是我所的那才是空。大圣是广观一切法空，所以他证到广观一切法空，他证到内观自我无我无我所的时候，那个我所就是法空，就是法空。这样各位可以比较更厘清，声闻证到无我无我所，他就解脱了吗？因为他是同一个自性见，但是他还是认为有这个生死苦，有这个涅槃乐，离生死苦得涅槃乐，生死苦涅槃乐，这就是法。这个前面之前也说过，有因缘就说到这里，有说到，但是希望各位每一次每一个字提到这个的时候，会更深刻的去理解它，因为从各个面向，或者是各位有更，因为这一段时间呢，听闻佛法了，听闻佛法，那至少我们说推广班很多很多的课程是吗？听闻佛法了，又日常生活又去行见了，总是会更提高咯。所以同样听到同样的法。它指向的义理，我们要更深刻、深刻的去理解它，或是更明白、明白的理解它。明白之后的深刻，这样我们在闻思就有它的功德在了。每次每次的闻思就有它的功德在。我们越得到这些功德啊，我们每次每次来闻法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情就会越愉快，也感觉到越有希望。因为我们在闻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渐渐更了解自己，就会更更体会到。应该是这样啊，这样就会良性循环。 好，说完了四相的观察跟法性的观察之后，然后就要做比较了。对于这个呢，以小乘会有两点的不同了，两点不同。这主要是在谈他的证悟这一部分，法相的广博啊，跟比较小啊，狭小的这一部分呢、啊，比较容易清楚了解，是吗？但是对于证入法性的这一部分，同样证入法性，但是它有太虚空智、毛孔空智的这个地方比较不容易了解，底下就要做说明的了。第一个方面是用两点的不同，是吗？第一方面就是误入跟教学的不同了，误入教学的不同。第二方面呢，至少有 A 一定有 B， 因为老师用两点嘛，所以至少这边科判就要相对这个两点就有 A 跟 B， 是吗？ B 是什么？ B 就是关键的不同，是吗？关键的不同。好，第一点我们说误入跟教学的不同，这个就先误入了哈，就是声闻的证入法性，它是什么？无常门入，无常门入，从无常而无我而即灭，三法印次第入，是吗？刚才我们举了南传的解脱道，南传解脱道就声闻的，老师在这里前面那边一提到禅宗，中国的禅宗，禅宗是大圣是吗？从这边入。所以禅宗基本上比较属于急求。其实大圣我们中国传统啦、啊、中国传统的话基本上都偏向这一部分。偏向这一部分。不是急求证悟就急求先信心具足啦。真常系的。基本上到后来都会往这方面去。因为朋友嘛，好，如果在这边看大圣的关键就不一样了，直入法性空寂门。如果三满印来讲，就是直入什么？诸法无我，从空下手，从空下手了。这个地方，这样为什么？这个地方，各位请各位回去，因为佛法概论大家都看得清楚了，都看过了，而且应该很多遍了哈。各位再去看那个第十二章，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三法印如果去贯通它，三法印如果贯通它，如果就着三法印本身来贯通，就要从诸法无我印来贯通它。因为诸法无我的那个诸法是通什么？有为，就是无常；通无为，就是涅槃。通这两边，可以从诸法无我印去通两边，通三法印。另外一个就是从大圣的一切法空通这个三法印，而大圣的呢是从诸法空寂门，可以说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就是三法印当中的无我印的生化，就生化了，这样去理解它。希望哦，如果有能力有心的去理解它，理解这一部分对各位一定大有帮助，再深刻的去理解它，一定对各位大有帮助。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对南传的修法，为什么从无常门入，它到底它的关键，它的具体内容是怎样，它为什么会厌离，它跟大圣的从一切法空，从诸法无我印下手，它真正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看得清清楚楚就表示我们如果要愿意依着这样的法来修行，我们就可以依得好。我都模模糊糊，我们怎么依他依这样的法来修行？不可能的啦！所以对于文会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理解它，我们才有可能依着这样的法来调教我们，调教我们自己，就是依教奉行。如果真正的依着那样的法来修行呢、啊？如果我们文会不能够非常理解那样的法，我们就不可能文会成就，不可能文会成就，不可能思会成就。好，第一个就是依着误入的不同，一个是声闻是依着无常门，无常是他的入道要门，入门处，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就从这里下手， 不管我们刚才说到南传龙，就是依着这个无常生灭到灭，灭，那还是无常灭，还是无常灭，从这边下手，次第的三法印下手，大圣就不一样了。啊，至于教学，不会教学，同时喽，大圣是本着这个究竟理性说明一切，展开一切，就是从一切法空寂性来做说明，跟无常为门的二乘观境显然是不同的。底下都是几个例子了，例如经说苦等不可得，经说就是大乘经，经说苦等不可得，就是耶持究竟法性说的。啊，如果在阿含经呢，佛陀怎么说？无常，无常是不是苦？苦是不是我？有没有说到苦？有。在阿含经，佛陀会说到缘起法有，有有，但是在阿含经很少说到这个缘起有是如幻不可得的有，很少这样说到。一般都是怎么说？无常，无常是不是苦？苦苦是不是无我？等等。在案件很少说到，譬如说眼生无来处，眼灭无期处，没，很少生于空间，很少。而这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啊，在案件北川的案件是吧，杂案件一次不多。真实禅是吧，真实禅观一切法不一哦，也只有为假禅言说，那不多。这样可以理解了齁。所以大圣说苦不可得，那就在一切法空寂性，说生死即涅槃也是在一切法空寂性上说生死即涅槃。但是没有否定生死苦涅槃乐，但是知道生死苦涅槃乐一切都是空寂性。什么叫一切都是空寂性？一切都是什么？因缘所生法，没有自性。所以世间的染因果就成为世间的苦，即就成为苦，那苦就是世间的苦。出世间的因果呢，就是灭就是果，出世间的果，道呢就是出世间的因。没有否定这个，但是大圣更从一切法空寂性说四谛不可得。有没有否定四谛啊？没否定的。所以大圣也这样说咯，我们大圣说声闻的四谛是有量的四谛，大圣的四谛是无量的四谛，量性不可得。这跟前面讲的说啊，四谛是有量的观境呐，啊，大圣广观一切法空是无量的观境，那个是没有相违背的喽。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了，所以从这边说起就不一样了，教学就不一样了，教学也不同。所以教学，大圣是从一切法空寂性说起了。如果用三法印来讲，就是诸法无我印，因为诸法无我印可以贯通前面。贯通上来，所以大圣教典依据所证的观境，所证的观境，这个观境是指什么？一切法空寂性、啊、就在一切事项当中观察到什么？一切法是空寂性的。对这个观境安立种种的名字，例如法性真如无我，无我空性实际。看到下一页。不生灭性，就是不生不灭性，还有如来藏等。如来藏就是空性，如来藏本身就是空性。但对于这个空性如来藏，各家的解释不一样了哈。有些经总集起来说，一切法无自性空，不生不灭，本来即性，自性涅槃。总集起来，在这段就总集这个，有些法一切空。统计所以在讲空，如果用空来讲就这个了，统计。所以或者说一切众生本具法性，是常是恒是真之实，常乐我见是吗？这个同样是常乐我见，对一切法众生本具这个的也各家的说法不同了，也各家的说法不同。 初期大圣可不可以讲常乐我见呢、啊？初期大圣可不可以讲？也可以啦，也可以讲。但是那常呢，是超越时间相。我是自在意咯，不要有执着有我，那是不可能。同样大圣初期大圣可就是龙树菩萨可不可以讲自信，也可以讲。大圣经也可以讲自信。但是什么叫自信呢、啊、因为自信就是实相是吗？什么叫自信？就是自信不可得才堪为自信。自信不可得就是空。诶，这个各位，这个在导师的著作当中很都可以常看到的嘛。诶，如果大家诶到底你指一个地方给我看好了。诶，各位去可以看中观经论哦。中观经论的第五章讲什么？讲什么？根本论题是吗？中观的根本论题就是缘起自性空是吗？诶，看到最后这一章的最后一页，对缘起自性空之间的关系。那也就谈到了自信，我们一般说无自信是吗？但是自信又一般认为它就是实相是吗？如果要用自信的话，我们要用自信这个名词，就是自信不可得才堪名为自信，就才堪名为实相，可以去观察它。所以也可以说了，但是怎么说它了哈？哎。众生本具佛性，可不可以说啊？哎，理佛性哦，理佛性。那理佛性要怎么去解释它呢？所以这一部分呢，各位再回去看哦，《成佛之道》第五章的大圣不问我章，理佛性、行佛性是吗？导师是用中观的立场来说它，中观的义理来说它，再去观察它。希望各位就是这样去更熟悉以前所熟悉的。所以各位啊，成佛之道随时都放在身边，佛法概论随时都放着，放到什么时候？来生都要放着哦，就来生都要跟这样的法亲近哦。学佛三要也要放着哈、哦，有三要，还有佛在人间啊，这几本哎，这几本，那就连带全部都放着了，佛法著作放着，不单单这一生，等到来生。像一个哲学家，不知道哪一个，他不是说，他说他看到那个印度的那个奥义书啊，他奥义书他看了，他说啊，他这一本书啊，是他生前的安慰，也他死后的安慰。如果奥义书都能够让他这样啊，哎，导师的著作更是喽，导师的著作更是。不但是生前的安慰，死后的安慰，是生生世世的安慰。讲到这里，不是在崇拜导师了，不是说导师的说的一切法都已经说尽了，没有了。依着这样的法来学，依着这样法来做检测，吸收更有能力去吸收到好的，更有能力去检测不好的。是这样的、啊、这个不是随便说说的、哦、我们自己去亲身去观察去体验了、哦、现前的三大文系，世界佛教的三大文系，包括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什么、汉文系，就包括我们中国传统去观察咯，祖师大德去观察。好，接下来中观论了、哦、接下来中观论说一切法毕竟空，自性不可得，也是阐释这一义了，这一义。好，接下来就要说到观境的不同了。观境的不同 ，A 是指什么？翻到上一页，就是悟入跟教学的不同是吗？悟入跟教学的不同，就是证到实相，还有从实相再说的一切，那这不同。啊，观境哈，观境。声闻它是自身观察自身无我无我所，它就得到解脱。所以这个观境，注意哦，这个观境也牵涉到事跟什么理。它的事是什么？ 自身，在自身观察到的理得解脱，那理是什么？无我，无我所。但是菩萨呢，也是观察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就是观察自身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但是在这个之前，先广观一切法，广观一切法也有法相跟法性，广观一切法相当中，广观一切法相当中的法性就是一切法空。广观一切法相，前面讲到咯，不单单是自我身心，不单单知什么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那基本上都是在自我身心做观察，是吗？就是五蕴蕴触界可以观察，蕴触界就可以摄一切法咯，是吗？蕴的摄蕴就可以摄外在的一切法。所以声闻不是在说摄法摄蕴当中有什么五根五境，是吗？至少有五根五境，那就再这样摄。但是大圣呢更观察什么？菩萨的因行，还有果德，果德佛果，果德的不可思议。但是在这个广观一切法当中的事项当中呢，要去体会到什么？一切法空寂性。所以咯，不单单是苦不可得，佛道也无佛道可成，是吧？无佛道可成，有没有破坏成佛道的幻象啊？法相有没有破坏？没破坏。什么叫做无佛道可成？就是从一切法空寂性观察它。这样空寂性当中呢，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所以还是要成佛道。但是那就不一样咯，从一切法空寂性下手就不一样咯。所以不会急求成佛，知道一定要在无量劫大悲心情之下下化众生，才有可能真正的成就佛道。那个时候说苦不可得，是什么啊？苦的实在性不可得，没有破坏他的如幻的生死苦，如幻的涅槃的，这样就不会像声闻这样的急求涅槃，急求厌离生死，就不会这样了。这个都要，这个回去之后要细细的去思维哦，去思维。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哈，就是下一次再来详细说明了哈，要先广观一切法，广观一切法。好了，希望大家如果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时间，心情又好的时候，希望咯，心情好有时间的时候，先想到咯，看一下这个咯，看一下这个吧。以前是比较建议是吗？现在比较更强烈的建议了，也不能够硬性规定是吗？也没办法硬性规定咯，但是比较强烈的建议了哈。这样的话，以后在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更欢喜了哈。这个节奏快到我很喜欢。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好，来做一个回向了哈。